主啊，八天谢谢你，谢谢你清早起来就让我们弟兄姐妹可以来到神的殿中来查考你的话语，来敬拜主。主啊，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胜过肉体的情欲，让我们可以靠着圣灵引导走成圣的道路。主啊，你是那位让我们走成圣道路的神。主啊，请你帮助我们，愿你永远的住在我们心中，让我们可以过得胜的生活。谢谢主，奉耶稣圣名祷告，阿们。会不会太小声？坐近了，房间很少。谁？我们今天是查加拉太书第五章后半段，从16节到26节。那我们还是照惯例把它念一遍。好，我们一起。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抵，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像邪术、仇恨、增进、气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的十字架之意同钉在十字架上的。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好，谢谢。这里这个加拉太书已经快讲完了，那我们大概也查了蛮多了。那我想请教弟兄姐妹一个问题：你们觉得加拉太人他们有圣灵内住吗？有常住在他们里面吗？你们觉得加拉太人有没有圣灵内住？
哈哈哈哈，他的情欲是可以不顺服啊，
是，
他可以，每一个可以不顺，就是说圣灵都使得他不顺服。
是，我想从，
对，
我想对，没错，从这句话告诉我们，其实这些加拉太人，照保罗的意思，应该都是有圣灵内住在他们心中。否则保罗就不会叫他们说你们要顺着圣灵而行，只是就像刚宣传讲的，可能有念住，但是会不会听到，或者说听而不闻，那就我们就不知道。但保罗是鼓励他们说你们要顺着圣灵而行，就是说你们要有敏锐的耳朵听到圣灵跟你们讲的话，让你们可以照着圣灵行。所以我想应该是有念住，只是有没有他们有没有听到，就我们就不知道。那我再问一个问题，是说那我们自己呢，我们基督徒，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儿女，我们是不是有念圣灵念住，而且常常听到神的声音，或者说我们常常愿意听神的声音？
有啊，就是不太顺服。
是，现在很谦卑。
不是跟他讲，是他有意见
啊。对对。
我们这三岁有时候也没有听见，你真的，我真的。有时候你就当
你的法律去讲的时候，基本上圣灵并不愿意你这样做，可是我们还是按着我
们
肉体情欲就这样
子发出来了，所以我想那一刻我很没听见。对，那一刻你的这个肉体情欲，你的自我比较大。
是是。
你说的这个我也体会，有一次也是，就是家里面啊，正好有客人，就是我的先生很当着客人的面很不客气的说了一些话，所以连客人都很不开心。我当时真的很难过。我就正好给我拿了一本书，当时就很想噔咚咚的摔一下给他一本抄。可是当我提起来的就说你这样子就是给撒旦得势了，我马上就放下来了。
哦，感谢主。
我马上就放下来了，我就知道这个不可以做。所以有的时候会，但是不一定就会顺服。
是
一样的，这样。
我想保罗在这边一开始提到了圣灵，一再的强调了圣灵，因为耶稣在使徒行传属护免徒说什么，他说约翰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这个圣灵的洗，耶稣讲圣灵的洗是非常的重要。耶稣意思是什么？如果没有经过水洗，没有经过圣灵的洗的话，我们就不是他的免徒，因为他跟免徒这样交代。在使徒行传一章五节，那个耶稣跟免徒讲什么？说什么？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表示你们要，你是耶稣的免徒，你就要受圣灵的洗。那反过来讲说，如果你没有经过水洗，没有经过圣灵的洗，表示你若圣灵没有内住在你心中，或者你从来没有听过圣灵的声音，那我们就开始要小心，我们是不是基督的门徒。而且在那尼哥底母在约翰福音三章那里，
那我
还
有一个问题，受圣灵的洗，你有什么好处？就是明显的迹象，或者是说有什么那个你才觉得说你是受过圣灵的洗？
这个就有一点，这好像每个人的感觉就不一样。就是说，我想这个就有一点类似听到圣灵的声音。我举个例子，上次我们家办福音聚会的时候，江片牧师也是说他每次都会为了福音聚会，他都会准备蛮久时间。那他都准备好了，结果一天晚上半夜他睡觉前，神就把他叫起来说。你起来到电脑前，
起床
你就到电脑前，然后神就跟他讲所有的要他在福音机构讲的东西，他就顺服，他就在电脑上打出一篇神要他讲，就后来他说他准备的是用都没用到，所以我想这应该就是圣灵督促他要讲这个文章，讲这一篇文章。那其实我自己也有一点小小的经验，但是我那次刚好没有顺服。有一次我在睡觉前，好像两次，我也是要带加拉太书，结果我在睡觉前，神就跟我说，好像给我一个意念，跟我讲说，好像我因为我每次查带那个小组的那个查经或者成人主写，我都会在这个今天白天我在查考，晚上啊或者在车上没事，我就会思考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那刚好那次晚上12点多，神就给我一个意念，我就讲，哎，这样讲蛮顺的哦，好像这句话这样解释蛮顺的。我想说，哎，我明天早上起来再做笔记，结果起来就忘了。我就忘了，就没那么顺，那表示那时候我就没有顺服。我自己也感觉了，我有一两次。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当你就是有没有经过圣灵的洗，也就是圣灵有没有在你的里面内住在你的里面，凭据就是在你的这种生活当中哈，你可以看到说这样的一个圣灵的这个话语的启示啊，或者让你顺服的时候，你有没有跟随，有没有跟着走？
是。
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说一件事情出来，他会有意念给你，或者一个歌词给你，或者一个经文给你，有的时候通过别人的口就突然告诉你，就这样子。那有的时候我们会要印证，有的时候印证不到也有可能的，真的是这样子。那有一本书可以去看，那个王明道吧，有一本那个重生的基督徒，那本书非常简单，可是非常非常清楚。因为重生一定是通过圣灵的嘛，所以你就可以知道重生的基督徒他有哪些表现。你可以去买这本书，很便宜，我曾经买了很多送人，很好的那本书。哎，
在天道吗？天道。
天道，对，有。就算重生，你就会知道你是不是已经是重生的基督徒了。他有表现，那你
们。其实哈，你这个后面这里刚刚他不是讲说使徒行传这边说再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吗？啊、后面第二节这边第二章了、啊，他不是就讲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有没有？那忽然有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来。那后面讲的这些，就是他们受了圣灵的洗。
对，但是我感觉他五旬节的那个讲的，好像是那种就说圣灵充满的时候的外显，对，好像并不是说真正你受圣灵的洗。
但是，对，受了圣灵的洗以后，你那个圣灵在里面，圣灵内住以后，你就会有那些外显的现象才会出来嘛，啊，不然没有就是假的。如果你没有圣灵内住，你显出那些来，那就变假的啦，就是你装的啦，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这个它是一个大的机会上面好像比较明显的嘛，
对对对，
但是问题平常我们圣灵内住， 他会提醒你，你会有的时候你比方说一句话你说出来，你马上就觉得不平安，
对，
我觉得这句话不该说，
对，
那就提醒你了。有的时候比方说你要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觉得好像很危险，好像就心里不安，一般那就是圣灵在跟你讲，就是说阻止你做这件事。
然后我是觉得我以前早期的时候，我真的都没有听见，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
我跟你一样，
对，然后我是渐渐慢慢的在基督徒在我们这个教会当待下来哈。参加很多的特会，然后参加很多的姐妹会啦，或者什么小组啊，那久而久之很自然的，其实你也不用很努力说特别干什么，你有时候听别人的分享还有教导，那神的话就在你的里面做一些洗涤一些改变，那哎，当你一改变的时候，你就慢慢很奇怪，你那个一些瑕疵一些生活上的那些搅扰不见的时候，你很容易听见，自然就听见了，对，然后听见的时候刚开始是一点点，然后它会越来越多，对，有时候甚至是很清楚的，那我是觉得说很感谢主，那听到的里头清楚的时候我大部分是被责备的，都会吓一跳，因为觉得本来很有理的很奇怪，当他一责备别人梁先生啊或者朋友讲的哈，责备你的时候讲的时候你都会很不甘心，就说这帮还是我对啊，可是很奇妙的就是圣灵责备的时候你会特别的会很惊讶，然后呢也会看见说哟好像不对，真的耶，
真的不对，
怎么会是真的不对这样子，然后就顺服了，因为他会先让你看见，那我就觉得很感谢这种很大的声音，有时候那种责备我本来会很兴奋，因为觉得说啊、哦、主啊感谢你。
第二个就是说，你如果觉得没有，你可以每天跟神求，就用他会用你能够理解、你能够接受的方式来让你感受他的平安，这个蛮有意思的。就是说，他有很多的教法，比方说你要原谅人。一般说我们平常我们的本性很不容易原谅人哈，特别是很大的委屈的情况下，我们会觉得很委屈，就不愿意原谅。那这个时候你就不断的跟神求，给你这个能力，你就逐渐会感觉到，哎，那个能力会出来，最终真的会原谅。原谅到个什么程度呢？那件事情你可以坦然无惧谈出来，就像谈别人的事情跟你没关系，所以你心里就没有那个苦毒，他就把那个苦毒给你放掉，因为你不原谅，你也有苦毒嘛，你会老是见那个事情，你就希望他倒霉。如果他不倒霉，你更气，对不对？所以有人会气死嘛。但是你有了圣灵以后就不是这样子，他会真的让你。烟消云散，就是你有理都会饶恕人，都无所谓，都可以很平安。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喜乐不容易被夺走，就是因为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说，我们要经历圣灵，就要不断的祷告。你会跟他求，我就是要原谅这件事情，我做不到，你要给我这个能力去原谅，因为是他做不到的。但是你要顺服他，就是说让他来做，那这个时候你就顺服他的能力就下来，你就逐渐能体会得到，逐渐逐渐越来越多体会到。是这样的，那我觉得大卫是最好的榜样，他什么事他都求问神，真是这样子。但就这样他还会犯错，所以我们也应该有信心，一方面求问，一方面就是说不怕自己的软弱。我觉得圣灵内住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他让你敢于面对自己内心深处的不好的东西。一般人不敢的，你去跟任何人不信主任谈好了，甚至信主任会总是说自己好的，不会说自己不好的。但是圣灵会让你看到你自己的本相，看到你自己的污秽，看到你这个地方，比方说你的心胸那么狭窄啊，不够开阔啊，或者对钱财啊等等问题，他会让你看到，你会自己责备自己，然后你开始主动自己来改变。当然不是一下，有的是可以一下，有的不完全一下就能改变，是这样子。你要求，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就求他让你能够感受得到他。他会让你比方每个人个性都不一样，对不对？
是。
他会每个人的观念或者这个起点都不一样，他会用你能够接受的方式，甚至通过梦，都可能，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试试看。
谢谢，踊跃分享。而且那个约翰福音三章的时候，那个时候尼哥底母是半夜去见耶稣吗？耶稣说什么？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吗？那尼哥底母怎么讲？他说：“眼睛老了，如何能重生呢？”那耶稣回答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这个也是相呼应，就代表说我们基督徒要经过水洗和圣灵的洗。所以保罗在这边强调什么？他是跟加拉太的弟兄说：“ 你们都已经经过圣灵的洗，有圣灵在你们心里。保罗认为他们应该都有圣灵在他们心里，就像我们一样，我们应该都有圣灵在心里。只是那圣灵的声音，我们是不是连敏锐听到？他说什么？你们都已经有圣灵在你们心中，你们理当，你们应该顺着圣灵而行，听从圣灵的话。如果这样的话，如果你们听我的话，就是听从圣灵的话的话，你们就怎样，就不会放纵肉体的情欲的。保罗的意思是说什么？肉体的情欲就是人的罪性，人的本性很难，你很难胜过。但是如果你有圣灵内住，而且你乐意，心甘乐意顺着圣灵而行的话，你自然就会胜过肉体的情欲。是，太大声了。然后十七节我们再继续看哈，他说因为情欲和肉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抵，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我们的肉体和我们内住的圣灵彼此敌对，在我们里面相竞争。那保罗在那个罗马书七章十八节他说什么？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保罗认为说在他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只有罪性。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就是我内心想为善，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就是说保罗在罗马书那里也教导说，我们想为善，其实心里想为善，但是好像很难做出来。那这些什么？就肉体跟我们圣灵在抵挡，互相抵挡。我们圣灵可能会引导我们走正路，但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的罪性好像要跟圣灵为敌，常常叫我们走向偏路。那十八节说什么？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为什么说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呢？我们来回顾一下，上次我们提到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对不对？一个是以撒，一个是以实玛利。以实玛利是使女生的，他是按着血气生的，是生来为奴的，因为他妈妈夏甲是奴婢，所以奴婢生出来也是奴婢。那这是什么比喻？旧约也比喻律法之约。那以撒是什么？是自主之父人所生的，凭着应许生的，凭着应许就是凭着圣灵生的，也是自主的，比喻新约就应许之约。所以这里十八节说，若被圣灵引导，就是神的儿子，因为就是以撒就是神的儿子嘛，就像我们一样，我们都凭着应许生，我们都是神的儿子。那这是敌对，所以你既然是神的儿子，你就不在律法的捆绑之下，所以也就不在律法以下。所以这就有意思说，你们若被圣灵引导的话，你就是神的儿子，你就是那个撒拉所生的，就是应许之子，就不在律法之下。因为这两个是平行路，是平行的。那保罗刚刚讲肉体跟情欲相争，然后他现在从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这一段，他开始讲说肉体的情欲有哪些。那大致来讲，他把它分成四大部分。第一个就是性的方面，就是奸淫、污秽、邪荡啊，就是比较跟性不正当的性行为这方面有关。那第二小段是宗教方面，就是拜偶像、邪术，就是一些巫师啊，然后邪神的崇拜这方面。再来就是社交方面，就是仇恨、增进、恼怒啦、结党，这些我们就不细讲。那再来就饮食方面，保罗说，如果你是有醉酒了、有方宴啊，这些东西都是肉体的情欲。他总共把它写了十几个。那保罗意思是什么？告诉我们说，什么东西是肉体的情欲？当你的行为中有哪些东西的时候，是比较像肉体的情欲？就是刚刚讲这十几种。那在二十一节说什么？二十一节说，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 神的国，就是说如果你有刚刚我所念这些拜偶像邪术的仇恨增进，你有这些东西的话，你就不能进神的国。那现在有一个问题来了，保罗刚讲这些东西，你想想看，我们过去我们的年岁30岁40岁，我们有没有常常有这些行为？我们是不是常常有心中的邪念？你可能没有奸淫妇女，但是你心中是不是有这种邪念？那你是有污秽的思想，还是说你有以前有拜偶像，或者甚至你现在就有仇恨，跟弟兄之间的仇恨，有那个脑结党啊，纷争异端，或者说嫉妒啦，嫉妒他比我好，他的孩子比我孩子还优秀，你是不是现在或者以前有？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是不是就没有人可以承受神的国呢？你保罗说什么？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那是不是代表每个人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因为每个人，我相信每个人心中一定有这么多项里面的一两项，或者甚至每一项可能都有。完了，我们是每个人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呢？
他这个18节
是
有讲，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嘛，
对，
所以呢，行这些事的人，若没有被圣灵引导，就绝对不能承受神的国。可是，
是，
如果你行了这样的事，若被圣灵引导，那就像后面22节讲的，就是你的承受的过程当中，你被改变，你就必能结圣灵的果子。那你就被改变，就可以进神的国。
对，这我大概我就是要解释这里，没错，差不多意思是这样。我的意思说。刚刚一直说这些行为我们都有嘛，每个人都换过，以前换过，甚至现在正在换嘛。但是他这里说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还好他这个行这样事的人的这个行是什么？是指惯常的行为，就常常有的行为。他这个行是说你常常这样做，而且一而再再而三的做，我不是我偶然的失脚，就是啊我不小心的换了。不是常常的行这样事人，这意思是什么？如果说我们是常常有这些行为，而且我们常常越来越多的话，我们就不能得神的国。那这意思是什么？保罗意思是什么？我们基督徒和我们这门徒应该一天好过一天，渐渐成长成基督的样子。所以说我们虽然有，但是我们努力靠着圣灵引导，一路一路的走过去，让我们的肉体的情欲一步一步的变成，我们不可能是说我们信主以后马上所有我刚念的这些不好的东西我们完全没有邪情思念，完全没有污秽的思想，不可能。但是保罗说我们不能常常的这个，我们不能一直活在这里，活在这个光景，而且还每况愈下，越来越糟，甚至完全没有神的样式，没有改善。我们看一下罗马书12章第2节，我们前不久有查过罗马书12章第2节，他说什么？罗马书12章第2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向里面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好，谢谢。他这里我要讲的重点是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是肉体的情欲嘛，就刚讲这十几个嘛，哈。不要效法这些东西，就是属世的东西，我们不要效法。那我们要干什么呢？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得救的时候，虽然神已经是给我们一个新的心，就是基督的心，我们对某些事物的想法也开始有好的变化，但那只是一个刚开始。我们的心意需要继续的更新，就是说什么？我们要一天好过一天，一天好过，靠着圣灵引导，一天一天的远离肉体的情欲捆绑。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不会说失去那个神的国的福气，我们就不会落入刚刚保罗讲说什么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很幸运的，我们靠着圣灵的引导，靠着我们自己甘心听从圣灵的话，我们就会胜过圣灵的肉体的情欲，我们就不会落入那个不能承受神的国的那个咒诅。
而且我觉得你刚刚讲说圣灵的引领啊，
是，
所以刚刚那个朱姐我是提到可能知道哈，有时候他对这个经典我觉得蛮好的，他就说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所以这个里面就是旨意的话，就是神的话语，我们平常我们都在研读。那有时候比方说像我在家里做某些事情的时候，真的 炒完之后呢，我自己有时候在洗碗啊，我就会突然觉得说，哎，刚刚我讲的那些话是神喜悦的吗？我会去这样去讲到，就会有一个这样的真心啊。然后再下一个是，因为之前我在洗的时候，本来还在讲到计划下一步要怎么怎么进行，那个让对方也尝一尝这个不好受的滋味。张太子，张太子也会有这个对，然后可是他很感谢主，他就会说，哎，你刚刚所讲的这些都是好的吗？是我要你这样说的吗？还有这是我教导你的吗？那我就哎，神圣经里头是说要我们彼此相爱，然后呢，在家里也不要跟我一头这样子哈。那我就觉得哦，主啊，感谢你，我就不再这样去做了。我就很感谢你，就是说你可能就是要查阅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用基督的心为心这样子去想，有时候会倒过来，就不用自己的心去想这样子。
谢谢分享。
关于那个二十节哈，我有一点要分享。
好，请讲。
这个拜偶相关的一些素材。
对。
这个问题在当时的，我想在加拿大那个时候，很多人他们是拜偶像。可是，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因为科学比较发达，我们这个年龄哈，这个时代是这样，一般好像去真的去拜个菩萨、拜个偶像，我们这还不很多。
是。
所以我们所讲的拜偶像，还包括一些其他的东西，就是说实际上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而把其他的比方子女啊放在像神一样的，把丈夫放在第一位啊，或者把妻子或者把爱情放在第一位啊，或者把自己的名誉地位放在第一位啊，这些东西都是偶像。就是说凡是阻挡我们信神的，能够顺服神的，把它放到第一位，那个就是我们的偶像。不完全说是我去拜一个什么观音才是拜偶像。
是
我在我们今天这个高科技发展的社会里面，那个新的发明啊，一发就是股票一上市就是多少亿啊，或者多少钱，那个就是他的偶像。所以我觉得像比尔盖茨就做得很好，他能把它捐出来，不管他是不是信神，他至少这个认识他是有的，就钱不是主要的，钱是重要，但是不是最重要。那但是我们很多人就是钱少又怕没钱用，就是捆绑得很厉害啊，算来算去算得不停，斤斤计较，有的就是不断地要赚钱，赚很多钱。那所以我觉得那也是一种偶像。特别有的人就是说对自己的子女那是孝顺到底，就是脑子里面只有自己的儿女，别的都没有，甚至先生都会嫉妒，觉得怎么我都摆在一边了。所以这些东西凡是影响我们这个来把神放在第一位的那个东西，我们就要仔细去注意，有的时候不很明显。所以我就觉得圣灵有这个有这样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说他常常会提醒你一些东西，让你看到那个东西，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敏锐一些，马上就要回头。因为我们顺服一次以后，我们就容易更顺服，因为顺服以后你马上就尝到那个甜头，就是说你就知道神是美善，他真的是为你好，那你下次更容易顺服。那反过来一次不顺服，你下次就很难顺服，因为他那方面又让你得到一个好处，你就更满足你的那个自我的那个东西。我觉得在我们现在的目前情况之下，这个偶像邪术还不完全是这样。那有些人像是你去什么念一些气功啊这些东西，健身体健康，并不相信完全相信神的医治，并不一定有平安。就是只要人家说个什么好的药，马上就得死了。可你跟他说耶稣能够使你平安，他不相信，他一定要去吃那个新的药。其实那个新的药是试验当中，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情，他马上就会信。为什么？就是因为他始终认为那些东西是可以抓得着的。那如果我们信了神，神是一个灵，如果这个概念一定要有，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所以偶像不只是包括庙里的东西，我是这么看。
谢谢分享。对，
是不是这样说？就是说，如果说任何东西哈，有会影响到你跟神的关系，不管是人事地物啦哈，因为如果会影响到你跟神的关系的这个东西，可能就会成为你的偶像。
对，对，
是，
是这样。
像你的意思哈，比较像这样。
那老师，你说就完了，我要说。哈哈哈哈哈！总结出来。不过有助于我们理解前面说的那些有
很好的例子。
对，很好的例子。对。
哎，像他这个里面讲了那么多的内容，他让我们去分在各方面。他说我们自己也可以检验有没有圣灵在我们心中。
是。
如果我们在这方面一走歪了嘛，就看到这些表现就是不是圣灵的表现，你马上就知道了。那马上就要顺服圣灵，圣灵是怎么样，你就清楚。
然后我们刚讲肉体的情欲，就是你有哪些行为，而且那些行为一直在你心中盘踞，久久不能离弃的话，我们就是 比较偏向肉体的情欲。那如果另外一个方向，他这里讲保罗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怜爱、喜乐、和平、仁爱这些东西，对不对？那这里的果子，我去查它果子是单数并不是复数，所以我的感觉是说，如果你有圣灵内住，而且你愿意顺服的话，你不应该只是有其中一种怜爱或喜乐而已，你应该这八种应该都有，而且会越来越强烈。那圣灵所结的果子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我们信徒顺从圣灵而生的自然表现，不是外面的模仿或者做作，也不需要努力去做，只要你愿意接受圣灵内住，而且愿意听从圣灵的话的话，你就很自然，就你的生命就慢慢慢慢形成，就变成说基督的个性跟基督的行为就会在我们身上，因着圣灵的工作的缘故，让我被我们吸收，就像消化吃东西消化一样，变成我们自己的性格，就基督的性格变成我们自己的性格，就是我们心中可能就有基督的样式，变成我们自己的一部分。这样，这个我想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
那个果子是九个，不是吧？
哦，九个，对，其实就是一个，对，因为它是单数。那我特别提到其中两种特性，一个是喜乐，它喜乐就是一种深而长远的情操，跟基于你与神的相交的属灵的快乐，就是说你跟神相交以后，你产生那个属灵的快乐是什么快乐？就是你有那确切的感觉，知道神在我心中，你就会有喜乐。那和平是什么？和平就是说你跟神相交得来的内心的平安，所自然显于外的情形，就是和平常说，我很切记说，哎，我是神儿子，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有一天我要在天上与神相聚。如果你那个切记的话，你就心中就有 peace， 你就不会觉得说啊，worry 今生的孩子，今生的钱财，今生的什么？因为你看到那个长远的那个天上的福气在那等着你，天国的那个喜乐在那等着你，这样，所以你就有平安，有喜乐。
那个我以前我就不太懂这个喜乐跟这个快乐什么区别，后来我就看一个书上还讲到，他说这个喜乐，我们说的喜乐是一种状态，一种心态，
是
它是稳定的，那个稳定的程度就像什么，就像那个海底下那个海淀层，那个海淀层是在海的深处的最底下，所以上面那个激起的浪花可以一千丈高，它下面不受影响，
是
它不会动，所以这个是一种心态，就是你始终是这样一种态度，不会因为生了一个大病了，你就好像腿要弹下来了，或者是因为别人对你一个不好的那个想法，马上就抱一点人就会跳起来，他不会所动，上面不管你怎么搞来搞去，这个下面都不动。他说这是一种心态，是长期的，不是那个今天我比较碰了几个好朋友，我很快乐，今天大家好玩玩。有很多人现在我在老人中心做义工嘛，很多的女的每天都在老人中心去，你问她为什么？在家里不要看先生那个臭脸，说的，那我说你不解决问题啊，你回去还得看他嘛，对不对？你在这里顶多六小时嘛，对不对？那还是不解决，很多人就是这样子，所以他是一时的快乐，他那个状态很快就会被环境所搅扰。可是喜乐却是一种心理状态，这个状态只有神，神就是我们的那个定心石，等于把我们定住了。那这个，所以保罗才说，不管是什么逼迫什么的，怎么来我们都不会受到，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使基督的爱隔绝，就是因为这个爱在我们里面，是我们总觉得是有靠的，有盼望的，有地方可以申诉的，就是说，那这种情况我们心里就始终觉得有一个盼望，那就不一样，它是一种心态，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所以基督这个喜乐是真的是很不容易。当我有的时候自己觉得哎呦特别忧愁的时候，就要开始祷告。就为什么这个喜乐就没了？那这个心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那所以我觉得，如果这样长时间这样做，最后就可以了。我特别认同这个，他刚刚讲的，就是说，这个基督徒的行为，所谓的这个法利赛人和这个普通的这些有什么不同？法利赛人就是他内心并没有改变，他是跟这个条文就像律法一样去做，所以做得很辛苦。当着人他可能做得很好，不可能就不做了。就为什么行善暗处，不是说基督徒不行善，明处不做啊、哦。一个人被车祸了，我是基督徒，我不有人看着我都不做，不是这样。他这就是说，平常都在做，但是没有人是做的更多。他不会因为要别人看见才做，那他自己的这种需要，就是说因为神在他里面，神有这份爱心给了他，他愿意去做。你这个人看不看也不重要，他
他已经是他的生命的一部分，他就这么一个内心的人，你懂我的意思吧？跟那个法律上就不一样，如果没有人他就不做了，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关系。所以一个基督徒有圣灵的引领，他是内心改变以后很自然的一种行为的流露。可是如果不是这个问题的话，就是在做一件事情。所以我也看那篇文章说，他说有人说我们做个好基督徒，他说不对，我们是个好基督徒，我们是什么样的，不是做个什么样的。
对，
就因为神在我们里面，他就是这样一个行为就出来很自然，所以你会 enjoy 你的那个行为，你不觉得苦，你不会觉得我受苦了啊。我今天中国人讲嘛，锦衣不夜行，对不对？要锦里还乡。可是神的完全好相反，做善事要做在，不要做在人前。这个话不能单纯的理解说是好像看有人看见就不做，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一定会做，但是没有人看见的人也会自觉的做，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求的不是外面人的褒奖和名利，是这样子的。我讲这个是很重要。
感谢主，我们求的不是简单那个奖赏，是神就在天国给我们的赏赐，所以不用做给人看。有，请讲。
感谢主。我是觉得在生活上面，我们比较容易经历到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冲突啊，也就是他里头写的那个恼怒、纷争，我是很容易记住那些哈。那我是个人是觉得说，那种恼怒、纷争哈，是我像刚刚有分享过的。就是说在自己跟人家吵的时候呢，有时候你常常会很习惯的，就是先看到对方的一个问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会觉得这件事情公不公平，有没有道理，你想真的是这个东西哈。那我现在发现到说很感谢主啊，因为我在这样子的这么多的机会有这样的发生这种争吵的事情当中呢，我就学了一些功课，真的不只是家庭，你在外头也会有啊，同事里头也会有。那我就常常觉得说，哎，主啊，为什么你要兴起这样的环境，让我经历到这样的事情？那很感谢主，当你做这样祷告的时候，神就开始开启，让你看见说这整个事情要怎么样的去处理啊。很奇妙，也不用 counseling 啊，我们就这样跟神讲，真的，求你帮助我。然后我看，这为什么你要让我发生这样的事情？哎，神就在这样的一个光照下啊，就看见说。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不要我们去解决这个事情，他要解决是我们心的那个问题，心啊，这个心里面的一个问题。那我常常就是在纷争的过程里头呢，好，一生气的时候，我就看到说自己本身的问题，他先光照你自己，然后照完之后我就说，主啊，但是他呢，因为我们习惯是这样，他呢，他还是也有问题啊，蛮激活的，我跟你讲，就是这样，管不好还要管别人啊。那神奇妙，神就说他的问题呢，我会解决，好，我会解决。但你的问题，你先解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说，等你解决你的问题的时候，你又看见他的问题的时候，你就不是在指责他了，你反而会说，哦，我既然看见这位弟兄有这样痛苦的时候，你就会为他祷告。就是他要我们先解决第一步是我们的问题，好，先看见，然后解决，好，把这个问题处理掉之后呢。在看到对方的时候，你就开始愿意有一个怜悯的心，愿意为他祷告。然后当他祷告的时候，那当然呢，有时候神也是借着说你跟他分享，啊，你不一定说什么都不能讲，有些事情是有些能讲，有些不能讲的。能讲的，你跟他沟通的时候，他就能接受，那他就用神的话语说，哎，我们这样天天这样吵，这是一个基督化的家庭的生活吗？神要我们这样子吗？这个生活一直是这样子，不是很好的。那他可能。如果他也常常仰望神的话，他会觉得，哎，对，这样的情况不太好，他愿意改变。但是他如果在那里面，他觉得你讲的是什么啊，乱七八糟的，哎，天天就不捉我哈，怎么的？哎，那你就不要再讲，不要再讲，你就开始为他祷告。好，当你有能力的时候，那没有的时候，你先解决自己，不要管太多，因为神会带领他。这是我觉得我屡用这个方法，我就觉得我很容易得释放，我就不会一直卡在那边说。他太过分了啊！太不合理了，这件事情为什么他们这种可恶的事情啊？那个是把踩扁啊，捏死，真的就是说在很愤怒的时候你会这样。但是我起初一直是这样，慢慢走过来，发现说啊，主啊，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我的生命当中，在我的生活里头？如果常常发生的时候，更是需要来仰望他，求他来光照你。就像圣经讲，真的是要求啊，主啊。这个地方我不知道，求你光照我。他就有他的方法，因为每个人 这是我个人的部分哈。但是我相信，如果你们也去仰望主，也去求主，主会用你能接受的方式啊，然后在你这个家庭里面，他很有智慧的，超乎我们想象的，他就用他的智慧来解决你这个问题。你只要相信他，祷告在他主面前，他而且你在祷告的时候更奇妙，就房东之友是在主日承认正道的时候，他就讲那个那是哪一个东湾还是哪那个怎么哪个湾的
中
湾哈，有个姊妹酗酒有没有啊？他每次一酗酒，第一个动作是先去洗澡，冲啊把自己脑袋弄清楚，第二个他就拼命祷告，他只要一祷告祷告，他那个酒瘾就不见了。那我就想说，哎。我用同理心，酒瘾，那我这个脑怒，我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我真的，我就开始祷告主啊，哎呀，气的气的，然后就祷告祷告，哎，真的就像房东师讲，我很兴奋的，那次我第一次，我就硬着头皮就这样祷告，哎，他就真的神就慢慢履历主，就让我不要再那么紧。到最后是什么？就像真的人，这个奇怪，我干嘛生气啊？到最后是这样子，我干嘛生气啊？没事了，没有感觉了啊！太好了，啊、好了，这个戒心已经结束了。我就觉得这个祷告是很重要的。
啊，谢谢。所以保罗在这边教导我们说，如果你常常肉体的情欲，就是恼怒啊、记恨、结党纷争啊、嫉妒啊，你就不会有和平、喜乐这些果子。所以这是相对的。所以如果你心中常常愤愤不平的话，你怎么会和平呢？你自己就快气而半死了。所以神是要我们好的，因为我们离开那个肉体的情欲的话，你心中就有和平，有喜乐，你就很快乐，你人生就很快乐，就不用常常落入那个。是。
我是觉得我们因为社会的环境里面，我们从小到现在，我们不是有的是从小就认识神的哈。
是是。
特别像我们都是以前的都没认识，像我是第一代家里认识神这样的。那我们有很多问题，那我们学了这个东西，并不等于说世界就改变，因为别的不信神的人他还会引起恼怒，甚至攻击你的信仰都有可能。那再说呢，弟兄姊妹当中相处也不是每个人都完全属灵的啊，我们都有层次上的不同，而且但是应该就是说，就刚才像那个谁说的，我们就应该想办法，就是说怎么样靠着神来真的像保罗说的能够就是彼此接纳，彼此宽容啊，这个我觉得很重要。我觉得这个里面信神跟一般的那个修养还不一样，
是
这有很大的差别。因为我以前曾经 depressed 过七年嘛，那心理医生给我讲了很多，所以这方面书我也看了不少。那我也知道哦，是他教的你就是方法。但是我们知道很多事情就是说是很容易，行是很难的。
嗯，
所以方法可以，就像保罗说的。立志行善，你这个方法来了，哦，我愿意这样做，行不行得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耶稣信耶稣和普通的宗教不一样，就是因为他明知道我们软弱到行不出来，我们可以完全知道，就像酗酒的人，他知道酗酒不好，他还要酗；赌博的人知道赌博不好，还要赌；搞男女关系，他也知道这个是污秽的，他还是要搞。什么原因呢？他知道他行不出来，当他行不出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神的圣灵来，神自己来教导我们。来做主，所以他不要我们做主，他做主，他是一个规律，真善美的规律，所以我们靠着他才可以行出来。正因为是这样，所以我们对于其他的人，比方说今天我走得远一步，别人还没走上来，我们就会有一个很大的同情和谅解，就是有神的能力。这跟一个普通的那个修养不一样。比方说几个简单例子，有的人常常会说，哎呀，这种人你跟他吵什么？吵了你跟他吵，你伤了你自己的嘴，
是这样讲。
你别打他，打了你伤了自己的手。这个纷争是平息了，他是有修养，这是对的。可是我们来分析一下他的心态呢？他的心态是我比他高，鄙视他，我藐视他，不值得我去动的手，不值得我去付我的精力，我是比他强得多，他非常的骄傲。可是神告诉我们不是这样，我们马上看到这个人，他可能他的生活环境、他的出身、他的经历使他有这样的个性，那神就有一个怜悯，我们就会向他说，我们去祷告，我们就忍让。心甘选择忍让，我们有个盼望，只要神摸到他，他就能改变。如果神摸不到他，他能改变吗？他不会改变。我说了是白说，所以我们就会忍住，不会说莫名其妙的话，就像争了或者企图去说服他。这个我觉得蛮重要的。我觉得，所以信了神以后，这个思想境界和那个普通的修养是不一样的，因为是他的能力比我们，他是绝对有能力的，我们是没能力。有人说， 我们大陆才人开始最难解决，就像我，毛泽东了不起啊，我们都崇拜他，对不对？然后怎么现在神也是说他是最伟大的啊，他是王啊，他是主，不是又是变成崇拜了吗？那后来我就发现毛泽东是人啊，他说的他做不到，他说一不怕死二不怕苦，他自己又怕苦又怕死，对不对？根本做不到的嘛。那反过来神他是最高智慧，他什么都能做，我们不能他都能吗？那所以我们崇拜他是应该的。为什么我们他要我们崇拜他爱他是为我们的好处，当我们愿意顺服他的时候，我们人就变得完善，我们就变得形象就完全改变，那些自私的东西啊，那些污秽的东西就开始被他洗得干干净净。所以我们一定要跟着他，这样子才能够真的是改变自己，别人没有办法救我们。我们因为在共产党下面教育下来的嘛，什么没有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救不了，这是真的。所以只有靠他，这不是个人崇拜，因为他是智慧，我们追求的是智慧，他是爱，我们追求的是爱，他是光，我们追求的是光，他都有，他是一切，那所以我们就跟着他。这个不是一种个人崇拜，因为只要顺着他的话，我们人就改变。你看真正的圣徒跟随神的真的是他不需要去做，他就是一看见这个人有神，是不是这样子？那你就觉得哎，跟他在一起觉得总是能够受益了。我是这么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蛮重要的。
感谢主，谢谢分享。所以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刚刚我们讲圣灵所结的果子，这些果子，那二十三节说什么？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这样的事就是讲圣灵所结的果子。因为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我们身上的果子，是谁在引导带路呢？就是圣灵。那既然是圣灵的话，加拉太书五章十八节我们刚念过，他说若你们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所以神带领的，就律法就没办法禁止，因为神是最大的。
就是我们脱离了律法的辖制哈，
是我们就脱离律法的辖制，表示这个律法没办法禁止我们做结出圣灵的果子。然后二十四节他说什么？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的情欲、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那这一段还有二十五节，他说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那我们刚讨论这么多，我们也知道说肉体是最麻烦的，很麻烦，真的很麻烦，因为心思意念嘛，对不对？而且也是很难胜过，很难。但是神已经替我们得胜了。基督怎么得胜呢？基督在旷野四十天他能胜过，他说他四十天没有吃东西，然后神那个撒旦是那个试探他，就是他在那种很不好的光景他胜过了。他靠什么胜过？他在旷野四十天之前，他在祷告的时候跟圣灵在一起，所以圣灵帮助他胜过。所以基督已经胜过，所以我们也可以跟着基督一起胜过，跟着基督一样靠圣灵，我们也可以胜过。那同定在十字架上，这什么意思呢？同定表示我们已经跟基督已经完成了，我们已经完成了，已经将肉体救我跟基督同定十字架。但是因为我们仍然活在这个世界上，仍然活在这个败坏的撒旦的辖制之下，所以我们可能肉体还是会把那个铜钉在十字架这东西可能又把它钉子拿掉了，所以我们必须靠着圣灵天天致死那个身体一切的恶行。等于说我们虽然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肉体钉，但是你可能又反悔了，好像很痛苦啊，我想做什么吧，又把那个十字架的从十字架上下来了，所以我们必须将这个继承的事实继续，而且每日每刻的那个实际的把它完成，变成我们一个美好的经历，就是我们每天都靠着圣灵，每天都对付掉我们的那个肉体。那布朗应该是一个解经专家或者一个神学家，他说什么？他这句话就蛮可以解释这个刚刚这两节经文。他说什么？就是我们肉体定十字架的死，就是我们肉体跟耶稣同定十字架，不是突然的，而是逐渐的。真正的基督徒在世上的时候，并没有完全把它彻底消灭，没有完全把肉体消灭。然而，基督徒就是我们，却把它定在十字架，我们永远把它定在上，我们不把它拿下来。他们决心把它留在那里，就是我们要决心把这个肉体跟肉体的邪情是留在那十字架上，跟基督同定在那边，直到什么？我们咽下最后一口气，就是我们 我们死掉那一天，就是说我们一辈子我们都要把肉体永远定在那边。我觉得他这解释蛮好的。那保罗在这个重点在教导我们说，肉体跟圣灵的斗争，他们相为敌。那也保罗教导我们怎么得胜，怎么胜过肉体，就是要把我们的肉体钉在十字架上，靠着圣灵行事，靠着圣灵引导，过得胜的生活。所以这里情欲跟圣灵相争，如果我们碰撞肉体的情欲，就是那些奸淫、污秽啦、斗争啦，那些肮脏的东西，我们就不能承受神的国，这是很严重的。我们就没有神国的福分，我们就不能永生的生命。那如果我们不是放纵肉体的情欲，我们甘心在被圣灵引导的话，我们就会结出九个果子。那结果呢？结果我们就是神的儿子，就跟基督一样，一同做神的儿子。基督是长子，我们可能是后面的儿子，那我们就跟基督同做神的后嗣。那这个福分是很难想象，只有当你真正有一天在天堂看到那荣美的神，你才知道说这个神的儿子到底有多重要。因为我们在现在读好像神的儿子就很简单就练过去，但其实这神的儿子不是开玩笑的。对，
所以你刚刚对前面一开始讲的圣灵都是非常重要的，
是对，因为你灵洗之后你才有圣灵内住以后你才可以顺从圣灵的引导。那保罗认为加拉太人应该都有接过水洗，大部分跟圣灵的洗，但是他们里面听从呢？他们可能刚开始有听从，后来不是保罗离开加拉太以后，然后一些犹太主义的进来传别的福音，说你们这单单靠基督这个没办法得救，你们这单单靠亚伯拉罕的信亚伯拉罕福没办法得救，你们还是要受割礼的，还要守节日的，还要怎样，好像把耶稣的那个十字架放在第二位，把那个什么割礼什么东西放在第一位。那这些进来以后，保罗就说好像他们就有点远离圣灵的引领，就回到肉体，回到那个律法。所以保罗在这边教导，其实这个加拉太书最重要就是教导说，你们什么都不重要，那什么行为啦，你做出来的行为，你的那个你的守诫命，你的什么割礼，你的守律法都不重要，重点就是你要亚伯拉罕的信，就是信心，信那位创始神中的神，就信耶稣是那独一的真神，信耶稣是钉在十字架为你死那一位，信心成义。那我们继续再看最后一节，最后一节跟这里刚刚好像没什么关系，但好像又有关系。他说什么？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那个贪图虚名，他这虚名翻译行翻的不太好，应该说不要自高，不要自高自大。那保罗说，我如果我们自高自大的话，就是说我们这些基督徒，假如我们自高自大的话，最容易做两件事，要么就是惹怒你人。你自高自大，你太骄傲了，就会让你的弟兄不舒服。你这小子怎么这么骄傲，这么自大？明明没那么厉害，怎么讲呢？好像把自己捧得很高。另外一个就是嫉妒人。当你自高自大，你会解释，哎，我明明比你好啊，怎么好像牧师说你比我好，你就会嫉妒人。所以保罗特别在这边讲说，我们基督徒不可以自高自大，也是在教导加拉太人说，你们常说你们如果胜过肉体，你们已经尝尝了圣灵的果子之后，你们要谦卑，你们不要自高自大。大概是就这个意思，这一节。
就是我就是哪里，他说人呢都是很有意思的，
是
自己有的时候就很高，
对，
没有嘛，然后别人有呢就马上
嫉妒
嫉妒别人有自己没有，然后骄傲自己有的，所以我们常常会用自己的优点去比别人的缺点，真的是这样。这个人他是怎么会得出这个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很有道理。因为我觉得有一点哈，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们不是都买了那本加拉太这个书吗？
对对对。
我觉得关于那个解释九个圣灵的果子，我觉得他解释特别好。
是是。
我觉得这样子根本不需要去背了，就是说，他说这个仁爱、喜乐、和平，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从神来的，因为最大的爱从神来。人，我们最主要的是爱神，我们爱了神，神的爱才能使我们流露出去。那仁爱、喜乐，我们跟神的关系好，就能够和平。一个神的关系好，我们就有喜乐，因为神是我们最大的喜乐。然后他说，忍耐、恩慈、良善是跟人的关系，因为这个蛮重要的。因为我们对人
我们常常是没有忍耐的，总是就是刚刚说的，我们以自己的优点比别人缺点是比较多，很容易定罪别人哈。那他说，所以跟人的关系是忍耐、恩慈、良善，有这样的态度去话，恩慈是什么心态，良善是行为。他说，然后他说呢，这个信实、温柔、节制是自己的。一个人他做人做的实实在在的，他信实，别人信得过他。那他呢，温柔。就是说温柔实际上就是柔和谦卑，就是神的那个美德。当我们有这个信实和温柔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节制。
嗯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他这样来讲的，我们对于神、对于人、对自己的一个基本的范畴，就
是
根本不要去背，就马上要知道我应该是怎么样的。所以这个温柔和这个信实和节制，是我们自己在信神的过程里面的关系，我们表现出来的行为。我觉得这个蛮好。将来他说这点就是解释的，我觉得我喜欢这一点，我觉得。比较清楚的让我看到这是怎么个关系，以前我就不清楚，只是把它背出来了啊、哦，要这样子这样子。
不知道没分享，还是有什么补充？
我想最后一品会不会是那个加拿大的最明显的毛病呢？
是。
不然那个保罗总会最后一讲又补这一句，就是这个教会
肯定
是叫自道。
我想可能有些问题的，不然他不会特别讲出来。今天在我们教会中，我想是很容易，因为当我们只要有一点点成就，可能就会自高、自大。
对了，你他前面讲的那些邪情私欲大的也那么多，他就把这个特别拿出来再讲。
是。
嫉妒，想这教会可能很普遍在他们加拿大教会。
这个是我们都买那个哈，这个是我们这个组合火车，没有人非常
对。
其实不，他们新年不是的，其实每个教会都有，有人的地方都有这个问题。
对，每个地方都有。
这边都有，但是我想说，保罗为什么特别补这一样，最后这一句补上去？
对，
那可能是。就像我们在教导小孩嘛，他可能毛病一堆，那最严重的一个毛病，你可能会再叮你一次。
对
对
对。这明峰讲就做个结束祷告。主啊，八天谢谢你借着保罗写这本加拉太书，让我们看到肉体与圣灵相争。主啊，也教导我们不要追求世上的肉体的情欲，让我们常常顺着圣灵的引导，让我们走永生的道路。主啊，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常常有圣灵的引领，也帮助我们听到有那个敏锐的声音，可以听到圣灵的声音。主啊，常常教导我们更加的渴慕你，更加渴慕来听到你的话，也常常读你的话语，让我们在走你的道路时，主啊，有那一份切记，有那一份喜乐，有那一份和平。谢谢主，奉了深深祷告，阿门。
阿们。